们也感谢圣光神学院给我这个机会，谢谢陈院长让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。牧者危机，牧者的危机重重。我们看一些数目字，首先呢，我们看美国教会 John Maxwell 牧师的一些统计，10%的会有失踪无法联络，20%的不去教会，30%呢？好，继续。那么精彩的呢，是100%的都想上天堂。这个是 John Maxwell 的数字。另外一个是非常知名度的一个调查机构 Barna 跟 Fuller Institute， 我们调查这个美国教牧的情况。Okay， 相当惊人的数目字，特别是37%的牧师呢与会友有不妥的性行为，所以很糟糕的事情。还有呢，所以我们在这场属灵征战里面，撒加利亚书这么讲说，当击打牧者的时候，羊群就分散。在马太福音，耶稣也引用了这句话。所以美国的情况呢，我们当作参考。我相信在台湾当牧师也不容易，三方面的危机。首先呢，是在婚姻方面的危机。婚姻呢，首先第一点，恋爱的对象常常是我们幻想中的理想。请问这里结了婚的举一下手。哇，差不多都是结婚了。然后单身的呢，举一下手。也相当多。那个有一位牧者这么讲，他讲说，我太太呢，在他一生中跟5男人结婚，那么这5男人都是我。意思讲说，我们一直在改变。那么结过婚的，我相信你们都同意啊。你们起初认识，那么谈恋爱那个对象，跟你们现在的配偶是不是同一个人？好像好像都不是同一个人呢、啊。因为起先我们爱上他，是我们理想中的那个图画。那么这个姐妹或者弟兄呢，跟我们理想中的那个人相当接近，所以我们就讲说我们爱他。所以其实不是爱，我们不可能爱一个我们不熟悉的人。所以起初谈恋爱，爱上一个人呢，其实不是真正爱那个人，而是那个幻想出来的理想。在我们侍奉当中，侍奉最重要的对象是谁？ OK， 哇，标准答案，耶稣。但是标准另外一个答案，侍奉的最重要的对象是我们的配偶，你的妻子，你的丈夫。如果你的婚姻愉快的话，教会怎么乱，你碰到的问题怎么大的话，你婚姻巩固的话，问题可以解决的。如果你教会办得非常好，而在家里有问题的话，那问题就可大了。那么我们刚才从刚才所看的数字呢，美国的教会牧师离婚的很多。那么我听说在台湾离婚的牧师呢，情况越来越严重。当我们婚约的时候，婚约非常重要啊。当我们做一个承诺的时候，这个承诺呢，帮助我们跨越自己的极限。我们带着不同的包袱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，我们受伤害等等，说明有各种 包袱，是限制我们把侍奉做得更好。但是我们做了一个承诺的时候，我永远爱你，那这个承诺呢，帮助我们跨越我们的限制。做了承诺以后，好像失去一些自由，但是跨过这一步以后，我们发现我们有更大的自由。当时机来到的时候，我们有更大的自由去侍奉。所以第一个危机是婚姻上的危机。我们看第二点呢，在婚姻过程里面，圣经一直重复的这个字，二人成为一体。那么我们看这个二人成为一体 The two shall become one flesh， 其实解释来解释去呢，我似乎不太明白，所以我介绍一本书给大家，是 Timothy Keller， 纽约 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 的牧师，他写的一本书叫做 The Meaning of Marriage， 所以盼望大家都能够去看这本书。里面呢，他就解释到什么叫做成为一体。成为的一体的意思讲说，我委身于你，这个婚姻呢是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的。那不单单是为这个世代这个世界我们保持这种关系，更是在神的国度里面，我愿意看到你成长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，所以直到永恒。所以出发点是100%的委身于你，支持你，帮助你完成你在上帝永恒计划的那个你。所以在这种婚盟里面就有性行为。所以 Timothy Keller 就强调讲说，因为有 covenant， because of the covenant we have a sexual relationship， 这种性关系呢也是维持这个盟约的，所以是互动的。有了盟约，我们才有性关系，有性关系呢来维持这个盟约。所以在夫妻关系里面，性关系其实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侍奉的过程里面，侍奉的有力量是因为我们有喜乐，最重要的喜乐是来自家庭，跟妻子跟丈夫的关系。然后牧者呢，你的性生活必须好，性生活好不好常常受夫妻的关系的影响。我认为大家可以不同意我的讲法，可以，我们可以讨论可以交流的。你跟你配偶关系不好的时候，你的性生活不好的，我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，你看到他哇，你就哇头痛，然后你不想彼此靠近。你的性生活必须美满的性生活，如果你的性生活不美满的话呢，你的侍奉不愉快的话，你会在别的地方寻找快乐跟安慰。不论谁给你安慰给你快乐，你会掉入那个陷阱。在家庭不快乐，我在夜总会寻找快乐，我在家庭不快乐，我在教会不快乐，我到中国大陆去寻找安慰。性生活必须快乐，所以二人成为一体的意思是完全的委身，因为我爱你，我愿意甚至把生命牺牲掉给了你，叫你能够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。那么因为这种关系呢，所以我们有性关系。所以 Timothy Keller 就提到 C.S. Lewis， C.S. Lewis 讲说，性关系如果不是在婚姻里面，就如同吃东西吃食物，然后你不把它吞下去，你不把它消化。性生活能够提升我们各方面的身心灵，但是你跟一个完全与你没有关系的人发生关系呢， 这个就好像吃的东西你不没有把它 吞下去。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保罗就提到哥林多教会哥林多人对性的两个极端。第一个是施舍性也，就好像食物这样，你饿了你就吃吧，那么你有性方面的需求呢，你就跟随便一个人发生性关系。当时的社会背景，他们就找妙计。另外一个极端呢，不跟女人亲近那还好。所以两个极端，性是为了传宗接代，这是一个极端。另外一个极端呢是随便，非常随便。但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，性关系有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，上帝创造的，是盟约的结果，是维持盟约的一个途径。所以二人成为一体非常重要。当我们随随便便跟另外一个女人另外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，我们就把上帝原先创造的意义呢给贬低了。第三呢，婚姻呢，婚盟之约是超越自己的极限。好，这个是第一个危机。注意，牧者维持我们的婚姻。第二呢，牧者所面对的危机，我们看一下下一个，是谈到属灵的朋友。我们看保罗的是在使徒行传里面，使徒行传保罗侍奉越困难的时候，围绕他的朋友越多，所以属灵朋友非常可贵，那么是灵命成熟的记号。所以为什么是危机呢？在教会里面最没有朋友的是牧师传道。在我的团契里面，我跟大家分享，我想说如果牧师有问题的话，那么他找谁？我太太是教会的牧师，那么他有问题的话，那么会友就回答，我团契的团员就回答，那么有问题找师长啊，找师长。那么我回答讲说，如果是师长是那个问题本身，那怎么办？所以教牧常常在教会里面没有朋友的，是孤单的，有问题的时候不知道去哪里寻求帮助。所以我们需要朋友，我们需要朋友，这是因为上帝的属性，我们的这位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，三位一体的上帝。这个人的脑筋里面怎么样去想，不可能发明出来的三位一体的。那么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呢？是啊，天父对儿子爱子讲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然后耶稣基督呢，荣耀天父，圣灵呢，荣耀主耶稣，是三位一体的互动。如果上帝是独一的真神，那他就不可能是爱的源头。因为如果是单一的上帝，他不可能爱自己。但是是因为三位一体，爱必须有爱的对象，所以有爱，这个是一个爱的团体。 C.S. Lewis 就把这种三位一体的真神呢，把它形容成是一个舞蹈， It is a dance， 这个舞蹈，三位一体在互动，彼此给尊荣。那么在这种舞蹈里面呢，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是喜乐。所以上帝就邀请我们进来这个舞蹈里面，享受三位一体的团契里面的喜乐。所以基督教的团体是一个肢体的关系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保罗的情况呢，保罗的情况我们再看下去。这个我今天 跟大家分享呢，其实是为了预备今天明天的新加坡神学院校友会，那么他们的退休会，所以两天的这个退休会呢，我把它浓缩成40分钟啊，大概是10:50大概会结束，或许会早一点。原因呢，因为院长12要请吃饭，所以我们11:50希望能够结束。然后保罗呢，我们从20:22首先他分享自己的遭遇是坦诚透明的。20:22分享什么呢？分享他要到耶路撒冷去受苦，然后到耶路撒冷去受苦，心里非常难过困扰，所以跟这些人坦诚的分享他的遭遇。以后他又分享衣食和住行，第20:23他在希腊住了3个月，然后20:4好几个人的名字，又21:7多利买住了一天，21:4推罗住了7天，所以分享衣食和住行，接待殷勤。第三呢，有分享真理，属灵的真理，直率劝诫，20:20众人呢面前，个人家里，告诉还有教导每一件对信徒有意义的事情，20:27神的全部计划讲解毫无保留，在那里呢3年之久带着眼泪劝解，然后尽心竭力，所以有真理的分享。第4呢，他分享深处的挣扎，他们对保罗讲说你不能去，因为你到了那边呢耶路撒冷你会被受害的，你会受害，所以有真情的流露。21:11有先知呢告诉保罗要被捆绑并交给外邦人，12门徒劝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，然后13他们哭着，他们为保罗哭，然后保罗呢心也碎了。最后呢他们分享时间和生命，忠心到底，21:4他们住了7天，21:7住了1天，然后21:15-16，路加和几个门徒一同去到耶路撒冷去，所以住了一起住，一起同行，一起到耶路撒冷去准备受苦。请问我们教牧同工有没有参与团契活动？有吗？其实没有啊。牧师常常参加团契的时候做什么呢？哦，讲道，或者是有外面来的讲员呢，他就坐在后面，然后看头看尾，看讲员讲的怎么样，然后呢看参加的人数多少，哦，有没有用心在听？不见得用心在听。然后虽然人在这里呢，他跟会友没有深交的，有问题在 找牧师，哦，牧师呢也不太多时间真正去认识会友，所以牧师婚姻上危机，遇见危机，在团契生活方面遇到危机。我们侍奉的过程里面越困难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有越多的弟兄姐妹，真正的朋友，真正我们信任彼此能够沟通的弟兄姐妹，不一定是我们的会友，外面的弟兄姐妹， 是我们的好朋友。就好像什么呢？好像一个人把身体伸出窗外，然后帮助窗外的一个人，他在背后呢需要至少30个人抓住他，没有呢他会被拉出去的。在大家侍奉的过程里面，注意婚姻生活，注意性生活，注意团契生活，最后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敬拜生活。什么叫做敬拜？ What is worship？ 敬拜是将最高的价值给一样东西， To ascribe the ultimate value to something， 把最高的价值呢给一样东西，这个叫做敬拜。诗篇95篇重点在于敬拜，我们将最高的价值给一样东西。一个人的价值通常从五方面去肯定的，一个人的价值、身份、人格 identity 从五方面肯定。首先是他的健康、他的家庭、社会地位、工作的成就，第五呢他的钱财，这五方面去肯定。往往这五方面呢成为我们最高最珍贵的价值，可能是五样都是，然后可能是五样里面的一样或者是几样。常常不是把最高的价值给上帝，而是给这五样。我们在社会里面的身份地位，刚才副院长就提到我有很多头衔，有时候我们要问这个人这样多头衔他的动机是什么。有时候我们头衔越多，我们想要垫高自己的身份，不见得是好的。同样的，我跟林志雄牧师谈话，他讲说有一些牧师呢，台湾的牧师工作非常卖力，又盖礼拜堂啊，又等等等等，非常卖力，通宵祷告、禁食祷告，这个不是不好。但是我问林牧师呢，这些牧师传道他们这样拼命动机是什么？是不是把工作侍奉做得越好，发展得更大，那么我才知道我的价值何在？我的周围的人看到我所做的工作，他们才知道我的价值。 I will know my value and they will know my value， 全台湾知道我多么能干，上帝多么祝福我。所以什么叫做悔改呢？悔改是把心中的偶像除掉。我们心中的偶像是什么？是不是这五样？还是五样的其中一样？还是几样？哪一样？我们卖力侍奉主，你的动机是什么？有一个家庭在客厅的角落头有一个瓷器，那么放在那边很久了，脏兮兮的放在那边，吃不懂曾祖父还是阿嬷从什么时候留下来的。然后有一天一个客人来的时候呢，他就讲说，哎，你这个瓶子不太大，但是那个形状很特别，他就讲说我可不可以拿回家，那么擦干净看看一下。那个人就拿回家，他是一个古董收藏家，对瓷器有研究的。然后他拿回家以后，他就把污垢擦掉，越擦呢他的手开始发抖。原来把污垢擦掉以后，发现里面是淡青色的，慢慢擦慢慢擦，这个好像宋朝的一个瓷器。 南宋那个时期呢是青瓷，淡青色的瓷器，一个顶尖的时期。那么有五大名窑分布在河南、河北，然后浙江。那这个窑呢，分着民窑，民间的制造给民间用的，还有官窑，官方用的。官方用官窑制造的瓷器呢，非常稀有的，所以这个一直擦，一直擦，我手一直在发抖。到底是不是宋朝的？是不是民窑出来的？还是官窑出来的？结果给专家鉴定了，发现，哇，原来是官窑的瓷器。这样的瓷器呢，一般是在博物馆里面，怎么会在你们家客厅放在那边呢？那么发现以后，就消息传遍全世界，那么收藏家、博物馆就来敲你的门，看你要不要卖等等。你发现它的价值以后，你的生命改变了，你整个人改变了。什么叫做敬拜呢？敬拜是当我们发现我们这位上帝无限的价值，他是创造宇宙的主，他是我们的主，他是救赎我们的上帝，比一切都宝贵。当我们把心中的偶像除掉，他是我们心中最宝贵的那位，这是真正的敬拜。我们常常没有把偶像除掉，我们希望得着世界 99%，那么得着耶稣基督1%。诗篇95篇里面就叫我们看到我们如何敬拜。首先呢，敬拜是团体性的敬拜。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敬拜呢？如果我们不敬拜上帝的话，我们会敬拜其他东西。如果我们不是敬拜独一无二的真神的话，我们其他东西来取代的话，那样东西会扭曲我们的生命，会毁掉我们的生命。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家庭当成最重要的，把孩子当成最重要的，你的家庭会控制你，你的孩子会控制你。如果你把你的工作看成是最重要的，你的工作会控制你，歪曲你的生活。如果你把教会的工作看成最重要的，不是上帝最重要，而是教会最重要，你的生命会被扭曲的。你会把教会做得越来越大，但是上帝没有跟你同工。我大学毕业以后呢，我是在远东福音广播公司服事，当推广部主任。那么这个名字很好听，其实是到处筹款。短短一年多呢，我跑了50多间教会，那么成绩非常好，奉献一直进来。因为不容易，不难推销，我用这个字推销远东福音广播公司的事工。因为从中国大陆开始有信件出来，所以筹款不难，你只要讲一些非常感人的故事，然后你要叫大家捐钱，不难。我们把工作做得非常好，然后一年以后我们开感恩礼拜，那么租了大堂，我们同工全部站在台前，主任呢一个一个介绍。我站在台前，我心里非常空虚，因为根本无法感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都是我们拼出来的，不是上帝的恩典，不是上帝的赏赐。所以我要离开这个岗位的时候呢，我就找了新加坡神学院的前几任的院长叶恩汉牧师，也找了麦西珍牧师。大家认识麦西珍牧师吗？ 认识了。他骂人的时候会笑笑骂人，然后骂人，那么骂了你以后呢，你还不觉得，等到你回家的时候原来被他骂了。我就跟他分享我的难处，他一针针一针见血，同样的他在笑，他讲是工作做得很好，连上帝的那一份你们也做了。我们的目的，我们的动机是什么？如果上帝不是我们认为是有最高的价值的，给予那个最高的价值的话，我们会去侍奉其他东西。只有侍奉真神，我们才有办法得到真正的自由。你去侍奉其他任何东西，你的生命有问题。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敬拜的，每一个人都在敬拜，只不过分两类人，敬拜真神的，或者是敬拜其他东西的。每个人都在敬拜，有的人在敬拜金钱，有人在敬拜名誉地位等等。悔改，我们敬拜的是这位真神。然后团体性的敬拜，诗篇九十五篇这里讲说，来吧我们。当然大家私底下灵修时间，这个是必须的，但是圣经一直在重复，除了私底下个人的敬拜，我们必须有团体性的敬拜。所以当上帝的荣耀降临的时候呢，是在个人敬拜还是团体敬拜呢？都是在团体敬拜，上帝的荣耀降临。所以我们必须在团体里面敬拜。在诗篇九十五篇里面就提到，来吧我们唱歌，这个是感情方面的投入。第二呢，就提到因为他是伟大的神，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。怎么知道呢？因为这是先知的宣告。在敬拜的过程里面，我们不单单感情投入，我们理智上，我们必须有理智的方面的思考。最后呢，他提到要俯伏，要跪下，是意志方面的。所以是敬拜包括我们的感性，包括我们的理智，然后包括我们的意志。我们敬拜以后，我们生命改变。请问教会里面谁最没有敬拜的，过敬拜生活的？牧师传道，没有过一个团体敬拜的生活。牧师忙着预备讲章，讲完道以后还要报告，欢迎新朋友，然后要预备午餐。来教会的时候呢，盼望见到一些人，看他有没有来啊。然后呢，也看看有没有一些人是他不想看到的。常常是这样啊，一些人想看到的不来，不想看到的偏偏来。然后上台报告等等，多多少少有一点需要表演的成分了。所以副院长刚才提醒我要打一下领带啊，要看起来比较得体一点。所以我们多多少少有点外表上面我们需要一些表现。那么很多杂事，崇拜过后呢还要开会，开会有时候很平静，有时候要好像要作战这样。所以牧师有崇拜吗？往往牧师没有崇拜。第三个危机，婚姻上的危机， 团契上的危机，没有参加团契，没有朋友，没有分享的对象。第三，牧师很少机会真正的把感情投入，有理智方面的刺激。然后呢，在意志方面他改变。所以我们发现一些牧师传道的信息，做牧师越久信息越好还是越糟？你们的经历，你们听了这样多道，我没有人敢回答。往往是麦牧师这样讲啊，麦牧师讲说好好好好，还没有进神学院之前，我这个要那个院长原谅啊，还没有进神学院之前呢会讲道，神学院毕业出来以后不会讲道。牧师有时候做的越久的话，讲道越没有内容。其中一个原因，没有敬拜，没有把最高的价值给上帝。每天每一次的敬拜，我们的感情，我们的意志，我们的理智受到挑战。我们每一次的敬拜，我们就察觉到哇，我们的上帝真的伟大，我们受感动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感动，上帝的伟大，跟我们的会友传讲。所以盼望大家毕业以后呢，首先婚姻方面，教会需要每年，或者是教牧同工每年最少有一次有一个婚姻的研讨会，单单是牧师传道。然后尽可能安排每一对夫妻参加，然后有半小时的或者是更长，如果时间允许的个别的交谈，这个是必要的。因为你婚姻一失败的话，是你的侍奉的一个很大的拦阻，甚至你无法侍奉。最少一年一次婚姻讲座，不是给会友的，单单牧师传道。你们台湾有非常好的婚姻辅导的同工，经常到新加坡去请他们来做辅导。圣光神学院的校友联合新加坡神学院的校友等等等等，然后特别为教牧同工的。第二呢，教牧同工需要自己的团契，分担彼此鼓励。第三呢，牧者需要自己的敬拜，或许一个月一次牧师传道到另外一个教会去，然后把一些重担放下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如果不行的话呢，每礼拜一都是牧师传道在一起唱诗敬拜，将最高的荣耀给我们的上帝。我们一起祷告。Thank you.